魏主曹睿接到了曹真的告急文书，说诸葛亮率领着西蜀人马已经杀到渭水河畔了，可把曹睿吓坏了。他是连夜升朝，马上把众文武都请来了，让大伙给他出个主意，怎么样才能杀退蜀兵啊？这怎么办呀？这个众文武这么一听啊，也全有点吓傻了。跟诸葛亮去对垒，谁打得过他呀？你是动心计，你是讲战术，论兵法，摆阵势，哪样也不行啊。那这可怎么办呢？整个这殿上好半天是鸦雀无声。曹睿瞪着两个眼睛，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特别注意的就是他那些老臣，心说你们倒给我拿个主意呀，这不能就这么愣着呀。这个曹睿瞅着身边的华歆，因为这华歆在曹睿的心目当中啊，这个人很有本事，就像主意兜似的，哎，哪次主意都是他出。其实他出的那主意大部分都是馊主意，可是曹睿挺信任他。今儿他这眼睛就盯着这华歆，华歆看出来了，陛下这是让我给拿主意啊。哎呀，现在事情这么紧急，诸葛亮眼看就要杀进长安了，进长安不用问，旌旗直指我洛阳，京都都危险了，要想退西蜀人马呀。啊，陛下，哎，曹睿一听，对对对，我听听你有什么良策。要想退西蜀人马，陛下您就得御驾亲征了。把曹睿鼻子都气歪了，怎么这主意用你出啊？我去打诸葛亮，我打得过他吗？我就去这么一光杆皇上，那管什么呀？我去也得有大将啊！我是让你给我出谋划策，想个对敌之策，给我推荐几个良将。你，哎呀！曹睿一赌气不看他了，
他的老臣钟繇过来了。
陛下，华歆说的不无道理啊，说现在情况这么危急，只有陛下您御驾亲征，但是必须有一员大将当先呢。哎，曹睿一听这话说的是理儿，对对对，老爱卿，那你看谁随驾前往呢？老臣我愿保举一人，此人如果挂印出征，再加之陛下您亲自镇守在长安，那诸葛亮是不战自退。哎呀呀，曹睿这么一听，心里都呼啦一下像敞开了两扇门似的。老爱卿啊，我朝中尚有此等的名将能人，那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此人是谁呀？陛下，我保举此人，愿以全家性命担保。意思就是说，我要保举他，陛下你必须得用他，你要是不用，我以全家人的性命作保。那就是说这个人去了打不胜，退不了诸葛亮，您就把我全家都斩了，前提是你必须得用他，而且得重用他。曹睿啊，几乎都要站起来了。老爱卿，你快说说此人是谁？就是那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哎呀，曹睿啊，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他现在有点后悔呀，当初我就不应该把司马懿给贬喽。哎，老爱卿，你推荐司马懿正是啊，陛下，咱们上了人家西蜀的当了，也就是说中了人家的离间计了。陛下，你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镇守雍凉，这对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啊，诸葛亮才派来人到咱们洛阳这一带是造谣滋事，咱们还就信了。说到这儿，钟繇狠狠瞪了华歆一眼，意思是说你在这里边并没起什么好的作用，现在你又跑这出馊主意来了，让皇帝御驾亲征，就让皇上自己上长安去啊，那到那儿还不让诸葛亮给逮了去。华歆这时候啊，光顾冒冷汗了，低着个头啊，再也不敢言声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说的有理，好，我马上把司马将军官复原职，那还不够，我明白，朕拜他为平西大都督，御道吉除。这御道吉除可厉害，怎么回事？你要发现什么不良分子、内奸，也甭管什么人物吧，土匪全算上，你就立刻开刀问斩，可以先斩后奏。当时传旨。哎，
曹睿提起笔来要下诏书，他才问钟繇，
司马将军在哪儿呢？你瞧这皇上，他手下的大将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司马懿在哪儿呢？在宛城呢。哦，赶快下诏书到宛城。嚯，这真是连夜赶呢，太紧急了，一刻也不能耽搁呀。那诸葛亮啊，太吓人了。也别说呀，诸葛亮这威风是不小，这次上表出征，一出祁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呵，杀出祁山口，这一路上得了多少城池，收了多少大将，你这么说得了。所有啊归魏国管辖的这些城镇，那些镇守城镇的官员无不惊心胆跳。现在诸葛亮丞相他的人马前哨已经抵达渭水河边了，诸葛丞相也是很高兴啊。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是镇守魁关峡口代管白帝城一带的李严将军派他的长子李丰特地前来给丞相道喜。诸葛亮一愣，李严给我道的什么喜呀？诸葛丞相不由得心里暗暗的一惊啊，是不是李严以道喜为名，还是魁关发现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东吴要取我的魁关峡口啊？李严怕军心受到影响，才说这么句话，赶快叫他来见。李丰进帐，满面春风的，上前给丞相施礼，真是来给丞相道喜来了。诸葛亮看了看李丰，何喜之有啊？我不过就是打了几个胜仗。哎呀，丞相，我这个喜事啊，和您打这胜仗是同样的，也会使您高兴。您先看看，这是我父亲给您的信。说着，李丰把他父亲那封书信递给诸葛亮。诸葛亮拆信这么一看，点了点头，哦，这倒是个好事情。什么事啊？这李严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吗？此人姓孟，叫孟达呀。孟达怎么这么熟悉啊？是啊，前文书咱们说过呀，关羽关云长被困麦城的时候，廖化到上庸求救，求救兵孟达刘封镇守上庸。这孟达挑拨刘封和关羽这叔侄关系，他按兵不动，关羽这不才遇了害吗？刘备始终恨这孟达呀。后来呢，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个主意，想使一个稳军计把孟达稳住，给他来个明升暗降，然后杀他。就在这时，李严悄悄的给孟达通了个信儿。孟达得到这消息之后啊，他就投了曹丕了。投过去之后呢，曹丕待他挺好。哎呦， 给他的这个爵位很高，待遇也不错，而且呢还拿他当自己的一个忠臣看待，就根本没把这孟达当个降将，把那个上庸、新城、金城一带等处都归这孟达管辖了。哎，孟达呢官运亨通，他还挺美，他投降曹丕，刘封可被杀了呢。那么最近这孟达怎么想起给李严写信来了？曹丕死了以后啊，曹睿继位了，这朝里边有点乱，大臣们呢仨一群五个一伙的，哎，分了堆堆活活了，欺负这皇上年轻。光欺负曹睿还不算，就连这位孟达呀也跟着不吃香了，曹丕死了没人信宠他了，就把他给晾在那儿了。按现代的语言说，他很不得烟抽，所以这孟达心里就憋屈，经常和他身边的一些人叨咕，你看我好好的，我本来是一位西蜀大将，我没事投什么曹魏呀、啊？我不应该投曹丕呀、啊！现在真是悔之不及。哎，也不好说呀，当时呢是那么一种情形，先帝刘备他不饶过我呀，总说他二弟关羽死啊是我袖手旁观，甚至又说是我给害的，不解这个麦城之围，嗨，我浑身是口难分诉啊，即便我就把上庸的人马都带了去啊，也解救不了关羽。这事儿跟刘备说他听不进去呀、啊、现在先帝已经去世了，我呀哎真想返回西蜀啊，何必在人家曹魏这地方受这个白眼呢？最后这句话呀倒是孟达的良心话。他开始投降过来之后啊，曹丕很重看他，哎，孟达挺美。曹丕死了以后呢，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曹睿啊，以及他那些文武啊，都没拿孟达当回事，你只不过是个降将呗。所以这孟达呀，总有点憋屈。尤其是最近，他听说诸葛亮领个雄兵几十万，兵出祁山，呵，一路上所向披靡呀、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孟达心里都要活了，怎么活了呢？现在西蜀这风头多硬啊，我是不是往那边站着呢？合着他这人物啊，就属于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人物。孟达就经常给这李严写信，就把自己这想法表达了，并且呢托付李严呢，说是早晚得变的话，你在丞相跟前给我过个话。和李严一见这信，别提多高兴了，因为孟达跟他相好啊。这李严呢虽然镇守魁关那地方他挺用心，但是这人交友上也是个稀里糊涂，你也不看看孟达是个什么人物，你教他干嘛呀？也别说呀，他甭管多不怎么样的个人，他也有个个把朋友，你瞧他别扭，还有看着他睡眼的呢。李严一想，这我得给说个话啊，糊涂就把孟达的几封来信都集中到一起，他又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让他儿子李丰拿着这信来见丞相，来给报喜来了。报什么喜呀？特别是孟达最后这封来信，信的内容写得很清楚，说如果丞相能够收留我的话呀，我就从上庸这儿起兵了。起兵干嘛呀？我兵发洛阳，丞相跨渭水进长安，一举而下两京啊，两京可定，曹魏这不就完了吗？诸葛亮一看这信写的倒是很不错啊，很慷慨，而且呢也有认错悔过的这种意思，特别是要戴罪立功啊，从上庸发兵兵取洛阳，哎呀蛮慷慨蛮仗义呀、啊、嗯，是个喜事啊。丞相重赏了李丰，把他打发回去，告诉李丰，你告诉你父亲李严， 我自有安排。
李峰高高兴兴走了。
诸葛亮刚把李峰打发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复职了。曹睿拜司马懿为平西大都督，御寇即除啊，现在已经从宛城起兵了。说是曹睿要御驾亲临长安，司马懿也要把兵马带到长安来与西蜀军决一死战。诸葛亮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啊，把旁边马谡吓了一跳，丞相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您听说魏主曹睿要御驾亲临，您有点担忧了？嗨，他一个娃娃皇上，担心他哈干什么呀，根本就不足一论呐。
嗯，
诸葛亮摇了摇头，又长，你以为我是担心曹睿吗？来几个曹睿，我何惧哉？我怕曹睿干什么呀？我所担心的是司马懿呀，此人诡计多端，韬略过人呐。特别是这次孟达要在上庸起事，如果说要让司马懿听到一点风声，孟达必死啊。哦，马谡一听点了点头啊，丞相所料极是啊，您想的周到。哎，丞相要不这样吧，您赶快给孟达写封信吧，嘱咐嘱咐他，让他严加保密。
嗯，
有常说的有理啊，笔墨拿来。诸葛亮立刻就给孟达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去了。孟达自从给李严发走几封信之后，他一直惦念着回书。他在想，李严能不能给我过个话啊？这诸葛丞相能不能饶恕我过去的那个罪过呀？反正现在刘关张三位是都不在了，幼主刘禅呢，他知道什么呀？胡了八度的。如果说诸葛亮说句话呀，我还能够官复原职，这次我要真能起了事，起事成了功，我不仅是官复原职，我还得拜为西蜀的大将。他正在这儿想着呢，说诸葛亮给他来信了。呵，这下把孟达给乐的呀，他差点晕过去。哎呀，我真交了一个知心的好友哦，李严将军呐、啊，嗨，那真是我一位浑身插钢刀的好朋友啊。他不是什么两肋插刀了啊，为我孟达可以说是真够了意思了。第一次要不是人家通风报信，我还能活到今天呢，现在又在诸葛亮面前给我美言了，不然诸葛亮怎么能给我来信呢？赶忙把书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怎么写的呀？信写的挺客气，开头啊还表扬了这个孟达几句，说是你呢，不管怎么说原来是西蜀的大将，你还有点怀旧之情，还想返回西蜀，这应该受到欢迎啊。哎，特别是呢，最近你还想要从这个上庸起事，兵进洛阳，这也很好。如果两京被克，曹魏被灭，汉室中兴，你将军孟达呀还算是西蜀的第一流的功臣呐。和这几句话呀，孟达看着这个舒服啊，心里头这美哟。嗯，这信写的不错。他再往下一看呢，孟达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了？诸葛亮在这信的后边写着，提醒孟达说，我听说现在曹睿已经啊启动了司马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说你在上庸起事的这个事儿，可千万不能走漏半点的风声啊。这事情如果要让司马懿知道了的话，这上庸可就完了，你一定要小心戒备，千万留神， 丝毫不可大意。嗨，孟达摇了摇头。
他摇头干什么呀？
人言诸葛亮小心谨慎，今日一见呢，这人确实胆不大，小心的有点过了火了。大概呀，诸葛亮在西蜀待的时间长了，把这一带的地理他也忘了。
什么？
我在上庸起事，不能走漏风声，被司马懿知道了，他就能来把我灭了，岂有此理？我知道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他在宛城呢。宛城离这儿多远呢？离我这儿800，这是到上庸。要是到新城1200，司马懿知道了，他也不能直接来呀。即便是曹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了，也知道我孟达在上庸、新城、金城这一带要起事了。这么大的大事儿，他得通禀一声皇帝，他得上个表。等他表奏了曹睿，曹睿再批下来，然后司马懿再领兵到上庸，没一个月他来不了。一个月的时间，诸葛丞相，您再瞧我这上庸，我的城垣坚固了，粮草囤足了，兵将也练得差不多了，实在不行我还给他来个深沟高垒呢，我也能跟司马懿抵挡一阵，何况他根本就来不了啊，除非司马懿从天上掉下来，这简直是多余。怎么办呢？我也得给诸葛亮回封信呢。呵，他潇潇洒洒的大笔一挥，给诸葛亮写了封回信，派人送去了。诸葛亮接着孟达这信这么一看，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啪，把这信就扔地下了。怎么回事？孟达死矣，这人呢，完了。孟达这信怎么写的？他告诉诸葛亮，你就放心吧，司马懿根本来不了，我这儿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同时他又把那地理呀，什么800里加1200啊，他又跟诸葛亮说了一通。诸葛亮越看越生气，所以把那信扔了。马谡把信拾起来这么一看，丞相，孟达这信写的不错呀，您干嘛这么着急呀？嗨，您晓得什么呀，司马懿哪像是孟达想的那样啊，既然曹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是欲寇即除啊，如果说孟达起事要是走漏了消息被司马懿知道了的话，他会催动人马背行奔上庸啊。怎么叫背行啊？一天赶2天的路，用不了10天司马懿就兵马到上庸了。他跟曹睿说什么呀？欲寇即除啊，等他杀了孟达之后再告诉曹睿也不迟。那司马懿岂是那当机不断的将才呀，这孟达这不完了吗？哦，马谡点头啊，丞相说的有理呀，您看这得怎么办呢？哎，我再给他追一封信吧，告诉孟达一声，让他把这个起事的事啊，不管对谁也不要说，千万要保守机密，而且呢持重为上，你稳当点儿，听我将令行事。诸葛亮写这封信呢，也是万般无奈，准知道自己这个信到得了上庸，到不了上庸，还在两可之间。但愿得呢，孟达先别起事，司马懿呢，最好也别发兵。哎，那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诸葛亮刚把这个送信人打发走，司马懿的大兵早就出了宛城了。司马懿这些日子在宛城那儿干嘛呢？闲住着呢，削职为民了，什么都不是了，骠骑大将军，镇守雍梁，将印收回，一切全免。司马懿啊，就在这宛城这儿买了所房子，抱头人了，带着他的2个儿子
长子司马师，字子元，次子司马昭，字子尚。这哥俩素有大志，是通晓兵法呀，什么天文的、地理、黄石三料、子牙六韬、兵书战策，孙武子的兵书都让他们给翻烂了。哥两个有点真本事。司马懿没事就教导他们兄弟两个人，爷儿仨一块研究兵书，也不能整天研究兵书战策呀，研究的头昏脑胀的。司马懿呢，早晨早起会儿，哎，起个早，遛遛鸟，上趟菜市买点菜，看着这位司马将军蛮消闲。实际呀，司马懿是日渐消瘦，应该说傻吃年睡的啊，在这清闲自在得发胖啊。司马懿怎么瘦了？他心思太重了，感情啊，每天每时每刻他那脑子都没闲着，他大瞪着两个眼睛在观察着时局的变化呀，细数诸葛亮怎么出的兵，出兵以后如何旗开得胜。哎呀，曹魏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让人家西蜀给占了，嗨，司马懿全知道。他坐在书房里，两个眼睛捏呆呆，就瞅着那门框，不由自主的长叹了一声：“哎。”他身后站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哦，这哥俩在两边那站着啊，家规还蛮严的呢。司马师一看父亲因何发叹，司马懿摇了摇头：“为父之心事，我儿也能知道。老父亲想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司马师笑：“父亲的心事儿一猜即中。”我能猜着。呵，司马懿上下打量了打量司马师：“那你就猜猜看。父亲，您实在忧心国事，大概诸葛亮由西蜀出兵了，兵出祁山，兵临渭水，曹魏连连败北呀。嗨，就是为这个事情您在担心发叹。”嘿，司马懿点了点头：“叫我儿猜中了，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为父已被削职为民了。”哈哈哈。嗯，司马懿一愣啊，他二儿子司马昭乐了。司马懿心里有点气：“我让人家削职为民罢了官了，你还乐呢？我在跟你哥哥谈正经事呢。”“嗯，子尚，你因何发笑？”“父亲，我不是笑别的，我笑父亲您不必多虑，不必这么分忧。据孩儿我看，不出三五日，陛下曹睿就要亲将诏书，请父亲您二次出山。”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有人进来禀报圣旨道：“啊，父子三人是焚香接旨。”